今天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到二十五节。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
Amen。
感谢主的恩典，再一次带领我们。今天是礼拜天，我们一块来敬拜，尤其是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神的家，就是教会里头，我们来敬拜，来歌唱，来赞美，也来亲近我们的主。我们感谢神哈。今天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两三个月里头，我们有个共同的主题哈。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是按照着靠着圣灵来行事。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到的。我曾经有看过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，是有关于加拉太书的。因为他常常说很多人看加拉太书看不懂，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写在里面，所以他整个人就写了一篇文章。他的标题、他的题目真是很醒目，这很吸引的人。他说用一分钟就看懂了加拉太书。哇，好厉害，用一分钟就看懂了加拉太书。太厉害。那就看下去，其实我花了不单止五分钟来看他的文章哦。其实他是告诉我们，加拉太书里头只有一个主题，你看懂这个主题，抓住这个主题就行了。他讲的就是自由，就好像一个自由的大象章一样，这很重要的一个信实，有关于自由的信实，就写在加拉太书的里面。我相信大家都喜欢有自由的人生，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不是很美好吗？通过主耶稣，他给我们自由，在耶稣里头我们人生得到释放了，以至于我们都可以成为做主的羊，在神的草地上，我们多平安、多稳妥、多得着安慰。我只是自由，只是这个自由跟世界里头所讲的人所讲的一般的自由是不一样的。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就把几个标题讲出来了。他说，让我们一块来念哦。
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
谁释放了我们？
基督。
谁给我们有自由？
基督。
都是耶稣基督，他释放了我们，给我们自由。他重复地告诉我们，这个自由是在基督耶稣与我们之间产生出来的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不是这个社会上给我们的，而是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。这个自由已经给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这里好像告诉我们说，从前我们是好像一个囚犯一样，在关在这个监狱的里面，没有自由。但耶稣来了，就打开了这一道门，以至于我们都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，是多么重要的一句话。所以加拉太书就把这个主题放在 整本的加拉太书总共有六章的经文里头都发挥这个主题，当然他从最基本的这个救恩来讲这一回事情，告诉我们的自由这个字在这个圣经的原文里头，自由前面有一个定冠词，这表示这个自由是一个很既定某一个自由，不是一般人所讲的自由，这是没有，不是那些没有范围的自由，而是既定的某一方上某一个的自由，在耶稣里头的这一个自由，他就讲到这一方面，乃是通过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完成的这一个自由。如果没有十字架，我们就没有自由；没有十字架，我们永远都做了罪的奴仆，受到罪的控制，受了罪的苦害我们。但耶稣来了，在十字架上他就完全了整个的救恩。你看到吗？这个救恩这个自由给全整个世界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角落的人，包括我们这里，我们都是来自这个世界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落，但神的爱都把我们凝聚在一块，给我们在耶稣里头得到了自由。我们感谢主的恩典。美国很著名的乔治华盛顿哈，这个 Washington 哈 ，George Washington， 他就曾经讲过，如果自由流于放纵，那魔鬼就趁这个机会就侵入我们的生命里头。这句话讲得太好了，就常常是这样。我们都喜欢自由，但是我们不懂得用我们的自由，我们不懂得怎么样生活在自由当中。结果我们的自由慢慢就变成了放纵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放纵我们的思想，甚至放纵了我们的欲望，结果我们都犯了罪，就是魔鬼就进来了。这是给我们一项很好的提醒。但这句话其实不是 George Washington 他说的， George Washington 这句话就是按照着圣经而来的，就是在加拉太书里头告诉我们，就今天我们读经的当中，保罗已经说了，就是使徒保罗的话，他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什么？自由。我们蒙神的呼召在耶稣里头，目的是什么？要我们自由。但是他又说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什么？放纵情欲的机会。这不要把自由变成了放纵，放纵就是没有范围了，没有方向了，没有目标了，当做的他没有去做，对不对？常常是这样，应该做的他没有去做，不应该做的他都做了，这就是叫做放纵。自由是不一样的，自由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就尽量的去做；什么是不应该做的，我们就禁止不去做，这才是真的自由。不然的话，每一个人的自由都伤害了别人的自由。要如果大家都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，就彼此伤害了。但是真的自由是彼此保护、彼此安慰、彼此照顾，这才是真的自由。所以他就说，我们要用爱心互相的来、互相的来服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真的有自由的人是愿意来彼此互相的来服侍，这才是自由。但放纵是什么？放纵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只想到自己的需要，不管别人的事情，结果我们都伤害了别人。这是自由跟放纵的分别。所以 George Washington 所讲哪句美好的话，都是从圣经加拉太书这里来的，是来自圣经的，是2000年前神通过使徒保罗圣灵的感动的底下，都把这句话留下来，让我们知道也明白真的自由是什么意思。这他讲到的父上的服侍，他在原文里头是个现在式，这现在的这个时间不是过去的，而且不是将来的，而是现在我们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，是一个不断来进行的态度和行动。服侍是一种态度，大家知道服侍不单只是一种工作，很多人把服侍当作工作，这是还不够。真的服侍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，是你一种人生的态度。当你有人生这一种愿意服侍别人的态度，你就很自然而然的，你就有这种行为出来了。不 是说啊，现在今天我轮到我服侍，哎，我就穿得好一点，我就准备好一点，我就来做。哦，我做完了，然后我就不用服侍了。不是服侍一种一生一世的一种态度，在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要这种态度，不是吗？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他就是为了服侍我们。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里头说，人子来不是要来受人家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都讲得很好的。所以服侍是一种态度，让我们要想好，如果没有好的态度，我们就没有好的服侍。要好的服侍，我们要保持着好的服侍的一种态度。所以他说是彼此的服侍，而不是单单要接受人家给我的服侍，我也要服侍别人。当然接受人家的服侍是很舒服的，很感觉得很开心哦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神差派我们来到教会里头，我们要来随时来服侍别人，所以找一点机会说我要服侍人家，求神给我机会怎么来服侍人家。教会里头有很多服侍的岗位啊，你也可以参与在当中，有很多服侍的机会啊，你也可以找机会找时间来参与在当中，不分年龄的，不分我们的来自哪一个地方的背景的，我们都可以参与着彼此服侍的事情当中。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，是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这个服侍最重要，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最重要是有一个字，什么字？爱。对啊，是爱这个字。爱就是包括在整卷的摩西律法的里头。有人以为律法是很残忍的，律法是很公公正正的，是不讲人情的。不是，律法当中都是为了人而设立的，为了保护人，为了要照顾人的需要，为了要社会上有平等有公义，所以有律法的出现。这不是爱的动机吗？是为了爱才有律法。所以圣经包括耶稣也是说，我来了不是要去掉这个律法，乃是完成了这个律法。使徒保罗也是说，爱人如己，就是在这个律法的当中，这很重要的一句话。陈正道牧师，很出名的一位华人教会的牧师，他已经离开世界，但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。他说，很多人却误会了律法，常常因为律法已产生种种的纷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已经违背了律法的正义了。是真的，我们常常自以为很公义，自以为我们是就事论事来处理这些律法或者人间的事情，结果我们都违背了律法的正义，就是我们都没有爱。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，但是却没有爱，这就违背了本来为什么要摩西要定下律法的原因，就是爱，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。这就是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，自由里头就需要有爱。有人有信有望却没有爱，结果怎么样？这个人就变成一个怪物了，这头很大，身材也很大，但我们的腿都很小哦，走路就走不行了，没有行动，都是这样啊。我们有信，我们觉得信很好啊，哇，是当然是更好了，但是却没有爱。这常常出现在很多的教会的生活里头，我们都很注重要读经，要听到，要解经，要祷告，但是在人与人之间我们缺乏爱。我们很懂得怎么做教会的事情，怎么懂得在教会里头开会，懂得怎么在教会开会里头发表我的意见和我的看法。我们都有信，都有望，却没有爱。在爱这个功课上我们做得太小了，结果我们都像好像一个怪物一样，头很大，因为我们懂知道的很多，身体也很大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在我们手上要去做，但是腿却很小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很好的行动把爱表现出来。但是使徒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头最后的一句话是这样说，让我们一块念哦。这里说我们要依靠这圣灵， 无论我们 得生命的时候，就得救的时候是依靠圣灵，然后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行事为人也是要依靠着圣灵。那就是说从开头到现在一直到永远，我们都是依靠圣灵的，不是依靠着头脑上的一些懂得的知识。头脑上懂得的知识帮不了我们，他不帮，帮不了太多，还是需要圣灵的工作，不断的来感动我们，来呼召我们，以及我们怎样去过生活。行事就是行事为人的意思。那就是说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社交，甚至于我们教会里头的生活，都是包括在这个形式的里面。很多人都依靠着圣灵得救了，得了永生，但是后来的部分却没有好好的依靠着圣灵，他渐渐的依靠了自己，依靠了自己的经验，依靠了自己的看法，依靠了自己的一些人际的关系，或者依靠了自己的一些恩赐来过他的生活，却没有依靠圣灵。这是很小心的。这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有些人把自由慢慢的变成了放纵，就是因为没有依靠圣灵。本来是神的羊，但是偏偏后来成为一个迷失的羊，不顺服的羊，是因为他没有依靠圣灵。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。形式在原文里头也是一个现在进行的形式，就表示着这是我们每一天例行的事情，例行的生活，不断重复的一种生活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某一些事情上我们很懂得依靠圣灵，尤其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很大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很迫切的祷告，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，很顺服。但是当这个问题过去了，困难解决了，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本相啊，本样啊，就是依靠着自己了，没有顺服在圣灵的底下。但这里形式的一个时态是一种现在进行的时态，那就是说不断的重复的我们依靠着圣灵来过我们的生活。那怎么样依靠着圣灵呢？依靠着圣灵来行事呢？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，如何靠着圣灵来度过我们的生活。使徒保罗在这里讲，基本上他可以告诉我们三件事情，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的。第一，首先我们要接受圣灵的管理，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人生，还要把我们的人生都管理得好。只有圣灵他能够管理，把我们的人生管理得好，因为我们自我管理常常管理不好的。有兴趣的时候我们管理好一点，情绪好一点的时候我们管理得很好，生病的时候就乱七八糟，心情不好的乱七八糟，要赶什么 deadline 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管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要接受圣灵在每一天生活当中的管理，说起来很简单，但实行起来真是很难哦。我们都有这个经验，都常常失败的。但是圣经是这样教训，让我们重新来看这个很基本的道理。第一，我们要接受，你愿意让圣灵来，让他来管理我的人生。所以十六节里头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。顺着圣灵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让他来管理我们，顺服他，让他来管理我们。因为当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容易也不轻易的放纵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情欲。他告诉我们讲得很好哦，因为我们没有顺服圣灵啊，没有让他来管理啊，我们就管理得乱七八糟哦。我们喜欢想什么就想什么，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，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更坏的就是我们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哇、哦！结果我们都犯了很多的错误。但让圣灵来管理我们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被圣灵的引导，那就不在律法之下。他讲得太好了，过去的以色列人都受到律法的管理，结果都管不好的。结果都管不好的，因为他们都不能够在每一条的律法上都成功。有些律法他守得很好，有些律法他们守不下去，结果 生活着一团糟，但是如果我们给让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我们的人生不一样。什么叫做引导？引导就是好像刚才有个图画，我们看不唱歌的时候看见吗？个图画有牧羊人在前头，他的羊群都在他的后面，这叫做引导，让圣灵来在我们的前头来带领我们，那我们的人生不一样。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自己跑在前头哦，我是第一哦，我跑在前头，我喜欢往哪里去我就去哦，我喜欢去哪里做什么都做，但这是没有圣灵的引导，我们常常成为一头迷失的羊，走错误的道路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人的意志都放在圣灵的带领管理底下，顺服在圣灵底下，不需要靠着守什么律法啊，靠什么行为啊来取悦我们的神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志都很坚强，甚至很坚固，很固执，不顺服圣灵，甚至圣灵来感动我们了，我们也不愿意接受圣灵的感动，这是我们最坏的一方面，就是在这里。所以第一条就是我们要接受圣灵来的管理我们的人生，以及圣灵来了就把我们整个人生从头调整过来，把我们人生的气绪，我们的做事情的方法都要改良过来，这才是一种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人生。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这很重要，讲到人里头我们常常受到一些身体里面的情欲这方面的事情，他说是很容易就看见的。其实如果你细心的数算一下，大保罗讲了15项情欲的事情，都是叫我们败坏的，都是不好的事情。其实我们生活里头一团糟，就是因为我们里头有太多的情欲方面的事情，影响了我们对人的看法，对事情的看法，甚至影响了对我自己的看法，这都是叫我们败坏的。你想一下，我们每一天不是都受到情欲的事情影响着我们吗？我们很容易生气发脾气，很容易有妒忌的心，瞧不起人家，或者是我要仇恨在我心中，愤怒在我心中，这都是情欲的事情。如果管理不好这方面，我们的生活就完全的失败，很容易做错了事情，讲错了话，做一些错误的决定，这都是情欲的事情发生的。他在19到21节里头，他讲到很多，总共有15项。如果我们每一项去讲下去，我们都不够时间了。还有就是你发现，哎，原来我们都曾经参与在这些事情当中，我们都在这些事情当中，我们都曾经失败了，我们在这些事情当中都曾经令我们人生走下坡。这里的情欲的事情包括影响我们自己，影响我们与别人的关系，影响了我跟上帝的关系，这三方面都包括在里面。有些事情你以为不跟别人的事情它都影响你哦，譬如你打一个比方，醉酒，诶，我们可以喝酒没问题，但是不要喝醉了，这是问题来，又喝醉了对身体不好。第二，我喝醉了的人我就没办法负我的责任，结果我就得罪人家，伤害人家，对不对？也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着好像是跟别人没关系，但到头来是影响很多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只要喝醉了酒，犯了这么多的错误，人家就说哦，你信的是什么上帝？你的上帝怎么搞的？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受于神的名哎，所以我的情欲的事情就影响了自己，影响了人家，也影响了社会，更影响了上帝。所以都是有关系的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我个人的事情，不用管啊，不用太过担心。不是的，到头来是影响，从你自己一直影响到上帝那里去，就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这都是很重要的。但是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只是给我们一些 examples， 举一些例子。他说，就如你看到吗？在当时在保罗的社会和世界当中，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。 所以他就看见什么他就讲什么，但他知道一定还有更多他没有写出来，所以他后来就说等类，这其实好像是解释，其实是有更多。今天在二十一世纪当中，在我们这个现代的社会当中，当然有更多更多情欲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，不单只是在加拉太书里头所讲的食物上的事情，有些东西本来是不合法的，现在人搞不定就把它合法化了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其实但是都是败坏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就是不管了，就把它合法了就算了，就不要管太多。但这些都是沉郁的事情，影响了我们，败坏了我们。然后保罗怎么说？给我们警告诶，他说如果行这样事的人，他一定不能够承受神的果。行，他再一次强调行这个字，就你这样做，你过这样的生活，你带着这样的生活的习惯、生活的态度和对生活 的看法，是如果继续是这样的话，是很糟糕的，后果是很严重的。行在这个原文的时态，就表示你常常是这样行，不是偶然这样行，不是偶然犯了错误。那当然我们可以悔改啦，因为偶然我们也在情欲上犯了错误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我们一旦知道，我们就悔改了，就改变我们自己，他就保守自己，不继续的行在这些错误当中。那就跟这个就是不是这边，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常常是这样做，人家已经劝你很多次了，你还是这样做，人家警告你很多次了，教导很多次了，你还是这样做，是这个行，是这方面的意思。所以偶然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些情欲的事情当中犯了错误，我们要懂得赶快的悔改，来求圣灵的管理我们，不要再犯同样的罪，我们就蒙恩了，神的怜悯就领导我们。但是千万不要常常这样做，不听圣灵的感动，不听圣经的教训。第二，我们要接触圣灵的果子来。刚才说接受圣灵的管理，如果你真的愿意接受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管理，一定慢慢地看见你生命的改变，然后你生命当中就长出果子来，这就是圣经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这是你顺服圣灵嘛，让他管理嘛，你就有生命的果子，就好像一果树，如果这果树是健康的，到了时候它一定长出果子，还有是很美好的健康的果子来。如果这个树不健康，它长出来的果子也不好吃的，甚至很臭的，鸟儿来了它也不吃，对不对？它这个不健康的啊。但是我们要长出健康的果子，就是顺服圣灵，让它来管理我们。是在22节到23节里头，它又长出了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刚才说是有15项的罪恶的事情，现在接下来讲到就是有九方面圣灵所结的果子。要注意哦，这不是要九个果子，其实圣经说这个果子是单数的，这原文是单数的，所以是只有一个果子，但有九方面的表达这很重要哦。所以千万不要说哎，没关系啊，牧师，我只有仁爱的果子就好了，别的果子我都不要，哎，这讲不过去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哦。你千万不要以为哎，我没有节制也没关系，我有八个果子，最后一项没有节制也没问题了，不是，我们要九方面都要注重，因为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的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但有九方面的表达出来，我们要来用生命来经验到它的。首先我只讲第一个，就是仁爱这一方面。我觉得仁爱最好的地方就是不是在他做了什么来看到他的爱，有些时候在他忍住自己不做一些事情上，我们就发现他的爱。这是我读书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这样写，我就把它记下来。我觉得写真的很好。我们常常认为啊，他是很有爱心。为什么他有爱心？他做了这很多事情，他做怎样做哪样，做了好多。但是他这一个人说，很多时候爱最高峰的地方就是他有些地方他知道要做，但是他 明白做了这些事情可能对人家有影响，他有这个权柄，有这个权利去做，但为了别人的好处他就忍耐住不这样做，这才是爱的最高的表达。好像主耶稣，人家不是跟他说吗，如果你是真的神的儿子，你马上从十字架上跳下来，耶稣能够做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但他不要这样做，他忍住不这样做，甚至于他告诉别的人说，他在祷告里头对神说，天父啊，饶恕这些人，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他们不晓得。他忍住一些他应该做的，他可以做的，但他却因着爱他没有这样做。同样的一句话，在家里头吵架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愿意忍住不吵下去，不为自己争取他的利益，不为自己争取他的合理的地方，结果家里就和平了，和睦了，这是爱。所以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去争取才是爱，有些时候我们放弃了不去争取，这也是一个爱的另外一方面的表达，一个爱的高峰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，不简单也不容易的，因为我们身体的情欲是告诉我们要为自己争取合理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爱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。那别的地方我不讲，讲最后的一个节制。节制就是我们控制自己，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上，包括平常的习惯当中，我们很容易受着生活的东西来控制了我们，受制于它，结果我们不能自制，这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要脱离的。那就是说有些东西不一定是坏的，可能是好的，但是你做了过了头就受到他的限制。甚至于譬如说你很喜欢喝吃这个东西，喝这个饮料，喝得太多吃得太多都对我们不好，受制于他。但所以我们需要节制才能够有健康，在灵里头也是这样，什么是我们需要节制的，我们都要注意一下。那圣灵所结的是九个果子吗？刚才说了不是九个，而是缺一不可的，是只有一个果子，但是九方面表达出来的数值，我们都要追求这九个数值方面的成长，彼此相连，缺一不可。但是我们知道结果子不是一天一时我们就结出来的，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结出美好的成熟的果子来。所以我们不要灰心，也不要心太急，我们要等候神，在神的面前慢慢的学习，慢慢的成长，我相信一定让圣灵管理我们的时候，就一定可以结出美好的生命的果子来。还有这个果子是从里面而知到外面的，如果没有里面的成熟，那就没有外面的果子。但很多人都有错误的追求，他看见人家有怎样恩赐怎样表现，我就学习他，模仿他，按照他的模样来做，这都是外面的东西。但如果你里面没有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把它长出来的。所以结出美好的圣灵的果子是从内心以及在外在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在追求在内心里头的这成长，在主耶稣里头，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生命的里面来建立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可以大概这样这九种的果子的这很特别的数值的，把它大概分开为三种。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把它分开的方法，这是其中一种方法，比较简单。首先头三个是讲到人的里面的表现，就是我们的仁爱、喜乐和和平，这是我们里面开始出来的。第二种是从人的外面的，就是人家看得见的、表现得出来的，包括我们的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都是对人家来说的，对人家看得见，人家可以跟你接触的时候，他可以经验到你是怎样的人。然后第三组是比较复杂，第三组本身就分开里面在三个小组，这 3.1 3.2 3.3 这样。这对神而言我们有信实，对别人来说我们有温柔，最后对自己来说是有节制。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怎样分配一下，就帮助我们就马上把九种的果子的表现啊，它的特别的地方把它记下来了，这对我们是很帮助的。不然的话我们都是看了新人的果子有九方面都很快就忘记了，那求神帮助我们受圣灵的管理，我们就结出美好的果子。最后很简单，最后讲一遍，第三就是我们要在圣灵里头祷告。祷告就是我们的呼吸一样很重要的，不必须要每天都做的，但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嘴巴来祷告，不是靠着我们头脑来祷告，不是用我们想到什么就祷告，而是在圣灵里头的祷告。因为保罗在犹大书有一卷书在圣经里头是这样说，犹大书就没有第几章了，这总共只有一章，所以是犹大书的二十节里头是这样说的，让我们一块来念哦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在圣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
感谢神，这里提醒我们在正道上，在这圣经方面，我们要学习造就自己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在圣灵里头，我们要祷告，那就是通过圣灵，借着圣灵，依靠圣灵，我们要祷告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就解释了这方面的事情，我们也一块念一下，一块来。感谢神，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祷告，不是我们不懂得祷告，平常我们祷告都是祷告得很好很好听，但是有些时候心情不好，情绪不好，困难太多，压力太重，健康不好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不知道从头说起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圣灵来，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以至于圣灵亲自的替我们讲出祷告的话来。这是一上很特别的经验，我有些时候我也经验这方面，不懂得怎么祷告，我就坐在我的书房里头，我祷告什么，太多事情不知道要祷告什么，很乱的一个心里的情绪很乱，我就祷告圣灵求你来帮我教导我怎么祷告，我就慢慢的祷告，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，就心中把很多没有想多的事情都在圣灵里头祷告出来，祷告之后就觉得好舒服，好释放，很自由。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习靠圣灵的帮助，依靠圣灵，在圣灵里头做祷告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保罗也是这样说，让我们一块来。他说是靠着圣灵多方面的我们就可以祷告祈求，不然的话我们祷告总是很狭义的，我们只顾着某一些事情祷告，没想到原来还有很多事情神也盼望我们可以做祷告，譬如为教会祷告，为别人祷告，为邻居祷告，为社区祷告，为远方的亲人祷告，对圣灵的帮助提醒我们来做出多方面的祷告。犹大书二十一节最后是他是这样讲，一块来。
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
你知道吗？你依靠圣灵过你的生活，就能够保守自己。不依靠圣灵，只是依靠我自己，依靠我的肉体，依靠我的情欲，依靠我的思想，保守不了自己。保守自己神的永生的当中是依靠圣灵。所以今天讲的是三方面，接受圣灵的管理，接触圣灵的果子，或者灵里头的祷告，都是很重要的。但是你愿意吗？你愿意让圣灵来吗？